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可以自己上明慧网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回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前些天碰到同修，同修说现在疫情没完没了的，说不定啥时又封城封小区了，咱不能总依赖能上网的同修啊，咱们也学上网吧，还能随时把三退名单发到网上给世人做三退。听同修这一说，我也动心了，我也是那种有条件上明慧网，但又总是找借口不想自己上网的人。我退休在家，年龄也不是很大，为什么总是依赖别的同修呢？一定要去掉那颗依赖心，保护自我的私心和怕心。我家这几年一直没安装宽带，我想怎么跟丈夫说让他把宽带安装上呢？还没等我跟他说呢，有一天丈夫急急忙忙就去把宽带安上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丈夫使用他的手机号码办的宽带，也不知道安全不安全呀。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身边放了一摞包装水果的白色网兜，在网兜旁边站着我以前的同事，他姓邢。醒了之后我想，这不是师父点悟我网邢吗？师父太慈悲了，弟子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我决定去找能上网的同修学上网。到同修家，同修说有同修上午来他家时看到有几个警察和一辆警车在他家楼下。我一听一下起了怕心，说那我先不学了，过几天再说吧，就赶紧走了。回家的第二天，师父又点化我，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一片宽广的农田里，一个稻草人立在田中间，农民就是用它来吓唬那些小鸟不要来吃庄稼的。我在心里鼓励自己，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都不怕，我上明慧网是圆融我师父所要的。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们突破了这个封锁，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加封锁。我在心里说，一切都由我师父说了算，我们大法徒说了算。于是我又接着上同修家学上网。当我回家打开明慧网时，看到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顿时热泪盈眶，心里喊着师父师父。这时感觉到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根大圆柱子在里面，不知道是能量还是法轮围着圆柱子转，嗡嗡的，能量非常强。我想能上明慧网，敢上明慧网，也是去掉私心和怕心，心性得到提高和升华的表现吧。所以在这里我建议有条件能上明慧网的同修都上明慧网吧，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保护，一路点化，推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往前走，为弟子大事小事操尽了心。弟子一定要精进再精进，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同时也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和付出。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迟到的感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由于祖辈先人留下一心向佛的善根，种下了后人修炼的机缘。我父亲在1995年冬季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在父亲的引导下，我们家族兄弟姐妹们除了弟媳外，都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我虽然不是为了治病而修炼的，但学法练功的初期，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神经性头痛、咽喉炎、胃病、关节炎等各种疾病不治而愈，真的是无病一身轻。我父母一生信佛，常年吃素，在过去那个年代不吃荤腥，家里人口多，劳动强度大，营养不良。我父亲身体状况不好，常年有病，修炼大法不久，一下子把药罐子扔掉了，身体充满了健康的活力，让亲友和乡邻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使知情的很多有缘人走入了大法修炼。在这20多年风风雨雨的兼程中，特别是1999年720以后，我们修炼路上的一关一难，提高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我才走到了今天。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感恩，唯有精进实修回报师恩。下面我把我闯过生死关的经历与同修们分享。那是2020年新年过后，由于疫情原因，单位放假了，小区的风控管理足不出户，每天只能在家学法。3月4号接到单位通知，3月6号单位要复工。就在3月5号晚上，我和妻子、女儿、女婿刚学完法，准备发晚8点正念，我突然感到肠胃和腹部不舒服，反胃要呕吐，急急忙忙跑到卫生间，吐不出来又要排便，也便不出来，整个腹部刀绞似的疼痛。几分钟后，我从卫生间出来，疼得我直不起腰来，妻子、女儿和女婿在帮我发正念，当时我自己也没正念了，想不起来求师父了。妻子看到我脸色苍白，额头渗出了豆大汗珠，便和女婿把我扶到沙发上，我感到前胸拽着后背疼痛难忍，几乎昏过去，浑身发抖，手脚冰凉，盖上两床被子还是冷得不得了，头开始眩晕，眼前发黑，感觉天旋地转的。妻子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让我喊师父，求师父，快求师呀。我渐渐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思维失去知觉，听到妻子的喊声渐渐的微弱，我心里明白，嘴却说不出话来，就在心里求师父，救救弟子。这时女儿迅速联系亲戚同修帮助发正念，女婿把装有师父讲法的 MP3 耳机放在我耳朵上让我听法。突然我眼前一亮，一下子哪儿也不痛了，身体很舒服，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感到身边的一切都很美妙。这时我心生一念，师父，这是哪呀？瞬间我又感到了腹部的疼痛，但我能挺住了，听到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围在身边的妻子、女儿和女婿。妻子看到我清醒过来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快谢谢师父呀，是师父救了你。这里我真诚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为弟子承受了巨大的罪业，谢谢师父，也谢谢为我发正念的同修们。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我感到身体很疲惫，手脚开始发热，浑身也有了暖意，脸色也恢复了常态。我侧卧在沙发上，用枕头顶着腹部，继续听师父的讲法录音， 身体一点点地恢复了，只是胸部腹部还在微痛，不知不觉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又跟着练了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往起一站，身体轻飘飘的，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吃过早餐后，妻子说，今天别去上班了，在家休息休息，多学学法吧。我说，法是一定要学的，单位停产一个多月了，我是厂里的维修工，开工前的设备维修很关键，不能影响工厂的正常生产。然后我就去上班了，一天下来身体状况良好。过后向内找找，是什么原因、什么心让旧势力往死里迫害我呢？年前工作之余，我听了几首老战友传来的歌曲，其中有《父亲和母亲》这两首歌，反复听了几遍，让我动了情。我父母于2000年6月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为大法和师父讨个公道，被警察押回当地，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我父亲原本修炼后硬朗健康的身体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身上长满了疥疮，回家后六个月就离世了。母亲也因病业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以前因家境贫寒，我没有报效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两首歌勾起了我对父母的情，没有悟到，这正是让我放下对父母的情，却被旧势力抓住了迫害把柄。其实我父母亲都与师父结下了圣缘，已走入了大法修炼，虽然被迫害离世，还有师父在管，我为啥还能被人心带动呢？根子上的问题是修炼不扎实，对信师信法打折扣，没有时时保持修炼人的状态。有那么多大法歌曲不去听，为啥去听常人的歌曲呢？听常人的歌曲能激发人的情欲，这不是还有色欲心吗？还有，我在思想中经常指责抱怨妻子，不主动的配合把父母亲接我们家来。想如果是换个环境，或许不是今天的结局。还有，喜欢过年过节，阖家团圆，这是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心。在这些方面我不修去，那不就是个常人吗？修炼人在修炼的路上走偏一点，就会在生死线上摔跟头。今天写出来这些，是让同修们借鉴一下，修炼人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才能走正修炼路。只有多学法，修好自己，才能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到自己的一种现代观念行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日。师父的红银六发表后，我学了好几遍，感觉有些句子内容相近，很容易记混，就开始背。背法中感受到法的内涵博大。师父为众生开示了创世的真相、生命的真相、迫害的真相、无神论、进化论的真相、现代观念行为的真相。感受到师父宏大慈悲的同时，也深刻地理解了无神论、进化论的邪恶，但对现代观念行为理解得不太具体，感觉就是现在常人道德下滑后一些不好的行为吧。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那些不好的行为应该没有了。然而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认清了自己的现代观念行为。一天下午，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路上有两个年轻女子递给我们一张广告彩页，说是旁边的药店开业酬宾。我利用接广告的机会和他们讲起大法真相，帮他们分别退出了加入过的团队。分手时，我想起丈夫前几天让我给他买胰岛素注射液，心想可能也有优惠，就进去了。店里好几个人在忙，地上一大堆药。我问道，有莱德时胰岛素吗？一个年轻的像是管事的人答，有，今天优惠65元一支。65元便宜好多啊，我之前买的是90元。我又问，还能优惠吗？年轻人说，买几支？我说，10支。年轻人说，能现在买吗？我说，没带医保卡，能优惠多少呢？年轻人说，那等你拿了医保卡回来再说吧，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我说，好吧。回到家里和丈夫说了这个事，丈夫说，既然便宜，正好一会儿去姐姐家吃晚饭，咱俩顺便去买回来吧。我说，行。但我心里想，怎么一下便宜这么多，别是假的吧。想到这儿，我对丈夫说，一会儿路上再问问别家药店多少钱，价格也不应该差太多。丈夫说，好吧。出门不远，路边有一家连锁药店，丈夫说，我在外面看自行车，你进去问问吧。我进店一问，收银的女士说，优惠价70元一支。我说，买10支优惠吗？回答说，68元吧。我没说啥，转身往外走。他随即问我，那你说多少钱？我说，前面一家新开的药店卖60元。我当时并不是想说谎，我心里是想，那个管事的年轻人说的那个满意的价格应该是这个价。我边说边走出来，没想到那个女士追出来喊我说，好吧，就60元卖你吧。我一听她这么爽快就答应了，还追出来要卖我，可能60元也高了。我说，我想想吧。出来后丈夫问我咋回事，我就把这个过程和他说了一遍。他说，我们去那家新开的店看看。到了那家新开的店，服务员说，刚才答应你的那个人是我们老板，他下班走了，让我们卖你63元。我说，还能优惠吗？服务员说，不能。我说，诚实的说，我刚才路上问过某某药店，人家售价60元。服务员说，我们这个价卖不了。这时在外面看自行车的丈夫冲进来，对着我大吼，你道德有问题，你还诚实呢，你就是没道德，你随便泄露别家的商业秘密，你说你的诚实在哪儿？那阵势顿时把店里的四五个服务员都吓懵了。好在我当时心里清楚要守住心性，不能和他吵。我一边安慰那几个服务员，一边匆忙劝丈夫退出药店。一路上他气得不行，到姐姐家还说气得不想吃饭。 出现这种情形，我知道一定是我错了。怎么错的？回到家，我将整个心路历程回顾了一遍，细一分析，大吃一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党文化毒害下那个贼奸溜滑的自己。先上演的是利益心，听到价格比之前买的优惠很开心，然后上演的是疑心，打听一下别家，别买到假货。进一步上演的是狡猾心，不真，用自己臆测的价格促使人优惠自己，人家爽快答应60元，又觉得优惠空间应该更大。最后粉墨登场的是智斗，当新开店家要卖63元时，则貌似诚实地告诉人家某某店卖价60元，意思是60元我都没买，你63元我肯定不会买，暗示对方考虑低于60元，至少是60元的价格。我惊讶于各种人心轮番上演，自己却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切竟然都是在不假思索中完成的。丈夫为什么骂我没道德？一个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绞尽脑汁，利用商家间的价格互搏来满足自己私利的人，不就是没道德吗？再仔细想想，一直以来自己觉得利益心很淡了。丈夫的兄弟姐妹买车买房和我借几万十几万不还，我也都无所谓。在单位上班有什么利益上的事，也都能主动让给别人，也没什么放不下的。那我为什么会在这2块3块钱的利益上费这么大心呢？认真的深究之下，我发现这是自己已经形成的现代观念行为。在变异文化长期灌输下，这种变异的物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一遇到什么问题，这套机制就自然的启动了。然后就出现了类似我前面上演的那一幕一幕。至此，我对师父法中讲的现代观念行为有了一层新的认识，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这样强调要去掉它。师父在《红营六神在展现》中说，放下现代观念行为的怪样形骸，还原你的善良直白。善良直白才是生命的本性，贼奸溜滑是被灌输的魔性。这件事我叙述的比较啰嗦，写出来一方面是暴露自己这些不好的物质，解体它，另一方面也提醒存在和我一样问题的同修能重视自身不易察觉的现代观念行为，在修炼机缘的最后阶段，认真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个人浅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警察说，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日。明慧记者张韵报道，今年10月的一天，北京某公安局一位值班的青年警察接到海外退党热线的劝退电话，听完真相后，不但自己退出了中共，还让身边一起值班的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也做了三退。他最后还表示，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员。一，我用真名退党。北京某公安局的王姓警察接到加拿大多伦多退党热线义工李女士的电话。喂，你接到我这个电话前可能都知道了吧，三退保平安，现在有4亿多中国人包括高官都为自己的平安做了三退。三退啊，不是到组织上退，而是把入党团队发的誓言作废。我送给你一个吉祥的化名，叫金福，金字的金，福气的福，金福退党保平安。你是党员吗？我是党员啊，我的真名是某某，我可以用真名退。他回复说，并表示他听过真相。李女士说，那太好了，你这就平安了。王警察说，谢谢你啊。你不用谢我，这是你的福分。李女士说，你身边就一个人吗？还有一个呢，他还没入党，但是个入党积极分子，写了申请书还没批呢。王警察回答，那就让他用福瑞的名字退团队好吗？李女士说。王警察询问了那人后回答，他说好。就这样，那个警察也退了团队。王警察表示，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表扬王警察，你真善良，你要去继续帮其他人做三退啊，这是我们的退党热线，你记下来，24小时都有人值班。王警察回复，好好，记下了。你如果让你的亲朋好友做三退啊，你也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就会有福分的，你也是有福分才接到我们电话的，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多做好事。上级再叫你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你要提前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注意安全。王警察说，我到时候啊会给他们通风报信的，如果我们局内部说法轮功有什么行动的话，我也会及时通知他们的。这个电话是我的手机，他给了他的电话号码，法轮功学员有什么都可以联系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吧？我会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员的。看他不想放下电话，李女士就继续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和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听完之后，王警察问，那在哪里可以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呢？你呀，用翻墙软件上动态网，法轮功书籍、法轮功资料，你在那里能免费的阅读，所有的书籍啊都在那里。那要钱吗？他问。不要，李女士回复。王警察说，那太谢谢您了。二，三位派出所的值班警察三退，表示谢谢您的好心肠。一名警察接到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他说，我现在在警察局上班呢，我们三个人在值班。李女士说，你们是警察，那太好了，能接到这个真相电话真是你的福气。我跟你讲一份公安部2005年39号文件，公布了中国14种邪教里面根本没有法轮功，所以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利用国家机器而进行了这场迫害。这时有一个警察说，给他录音。李女士说，对，你们可以录音，我说的话你都可以录音， 然后传给更多的人知道。谢谢你们。对方说，好，你继续讲啊。狄女士继续说，你们是警察，要知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完全是违法的，连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将来啊也会跟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他也是违法的。要知道你们公检法人啊现在非常的危险。你们知道现在是倒查是吧？就是为了把责任都推到你们身上。哪怕你是执行命令，最后的罪啊都算在你身上。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是吧？对方说，是啊，家里还有很多人呢。意思也是需要安全。李女士说，是，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你看，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就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他不自杀，要追查责任呢。老干部要给他清算账。他不自杀，他能说是党中央叫他干的吗？对不对？李女士继续说，而现在搞倒查就是中共为自己铺后路啊，最后都是执行这类任务的人当替死鬼。现在很多国内的共产党员，从部委级的高官、中央委员，他们的家属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他们看过一本书，你们一定要上网看，叫《九评共产党》，用翻墙软件在动态网上看，所以他们大小领导人手一本。是吗？怎么能看到啊？警察插话问。我呀等会儿发给你，看了就知道了。共产党干什么坏事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咱们老百姓都被他蒙在鼓里呢。你们警察呀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李女士说，好，那真的看看。对方说，李女士给他们讲前段时间中央党校里25名教授用真名退党的故事。感到对方静静的，李女士就问，你们在听吗？对方一起说，在在在，我们都在听呢。好，咱们就先把安全保下来，我们呐不为他献出生命。目前这个瘟神呐不找张三不找李四，灭中共就找共产党的标志，所以要三退才能保平安呢。于是他们三人都同意用化名退出了中共。三，基层干部会议上安静听完一小时真相后，19人全三退。湖南某县的一个基层干部会议上，会议室的电话响了，一位干部接起电话听到，您好，我是从海外给您打来的，希望你在目前疫情蔓延的形势下能健康平安，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保平安的信息。对方说，好，谢谢你的电话。三退热线义工张女士从目前的三退大潮开始说，看对方一直不出声，讲了十分钟后就对他说，估计你也明白我说的话了，这样吧，我给你起一个化名，万顺退党好吗？对方说，好。张女士继续给他讲大法红船，讲自焚真相，又讲了十分钟。张女士问，你在听吗？他马上回答，在听在听，都在听。张女士继续讲了近一个小时，内容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贵州藏字石的秘密，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还讲了目前三退热潮中中共党校的教授用真名集体退党的事例，讲了默念九字真言后死里逃生的故事。看到对方的环境静静的，张女士问，喂，你身边有人吗？有，有很多，他们都在听呢，他们都没退呢。哦，我还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呢，我可以让他们都退吗？对方回复，可以啊。那好啊，第一个是天礼，上天的礼物，要这个名字的说一声好 就可以了。马上就有人回应说，我好。接着的名字，家福大利大喜福善福德善福善缘福贵福随健康祥顺祥和福大大智万利天顺大海，加上开始的万顺和第一个天理，一共是19个人，8人退党，11个人退团退队。电话讲了1小时06分，最后张女士说，请你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们一定会平安的。他们都大声地说，记住了，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